第99集。
郑秀娥张嘴要吃，他却把葡萄移开了，嬉皮笑脸地说：
哼，气了我半天，哪那么容易就让你吃到啊。嗯，
将葡萄丢进自己嘴里去了。
讨厌！
郑秀娥双手猛一推，王权贵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那颗葡萄夹在他喉咙里，噎得他手捋脖子直翻白眼。郑秀娥吓坏了，蹦下床，慌忙帮他捶背。
快狗，快狗，有事没事啊？要不要我去把萧副院长请来？
这时，门开了。萧副院长领着李一红他们走了进来。
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他吃葡萄卡住了。
郑秀娥赶紧坐到床上，本能地将一双赤脚伸到被子底下。小鹿悄悄逗张明说：
别盯着人家脚看，看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
我没有啊。
大三岁也不可能总开人家小张的玩笑啊，再那样啊，我可要护着了。
王权贵还坐在地上翻白眼呢，李一红将他拉了起来。王权贵坐在床沿上，终于说出话来：
这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可算是咽下去了，啊，差点卡死我。嗯，嗯哼，
李委员他们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咱们县回去了，他们都来和你们告别一下。
虽是王权贵和郑秀娥意料之中的事儿，但他们脸上还是呈现出了惶惶无依的表情。王权贵看了郑秀娥一眼，遂将脸转向李一红他们。他的目光依次移向徐大姐的脸、小鹿的脸、张明的脸，喃喃道：
啊，是这样啊？你们都怪忙的，其实也不必非告的什么别呀。
你不想跟我们告别，我们还想跟你们告别呢。
小鹿跨到床前对王权贵说了句走开，王权贵默默站起退开一步。小鹿坐在床沿，拉着郑秀娥一只手端详着她的脸，欣慰地说：
气色好些了，
以后你可要好生对待她，别不知命好，这么好的老婆你还哪儿找去？你要再不疼爱她，可别怪我们支持她和你离婚
啊。我一定牢记你们的教导，一定一定。
秀娥呀，我们走后你还得在医院再住一两个星期，你的身体还很弱，需要调治调治，至于费用你们两口子不必多虑，萧副院长已经承诺了，医院替你们免一部分，另一部分庄主席也保证了，县政协委员会会向你们县的商界企业募捐到。
所以你就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儿住院吧，啊？
郑秀娥点点头，流下泪来。
王权贵，县政协的庄主席还答应了，会尽快再给你介绍一份工作。县政协委员中有一些是经商的，搞企业的，再给你介绍一份工作，并不难。
啊，太谢谢了，哎呦，太谢谢了，刚才我还在愁这件事儿呢，怕姓关的从中使坏，我和秀娥在本县再找到份工作都难了。
郑秀娥，你的工作庄主席更会帮忙，你是敢于与不良势力斗争的女子，庄主席他们啊对你很称赞的。
但你们对工作性质啊、工资啊要求也不能太高啊，要求太高了，庄主席他们不就为难了吗？庄主席他们的能力那也是有限的呀。
我明白。
郑秀娥扑入小鹿怀里哭出声来。
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你们各自有了工作以后，千万不要再和姓关的他们发生任何冲突，即使他们诚心找你们的茬子，你们也要善于忍善于避，凭你们夫妻俩斗不过他们的，结束他们造成的危害现在是我们的事了，你们暂时也不要起诉啊索赔啊好吗？那会更加惹恼他们，等我们为你们创造一些起诉的条件再说。
哎，那是不是连你们也觉得 不一定惹得起他们呀。
我们惹他们，现在话说，那是铁下一颗心，惹定了。当今中国，谁惹得起谁，惹不起谁，不在势力，在法理。
只要你们善于保护自己，你们的安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县公安局已经把你们夫妻列为保护对象了，不信你问张警官，这方面的工作是张警官协调的。
张明令人信任的点头，王权贵一时感激的不知说什么好，忽然端起一托盘葡萄送到张明跟前。
张警官，请吃葡萄，都给我点面子，拿一串，拿一串，拿一串嘛，拿一串。
李一红他们笑了，包括萧副院长在内，每个人都很给面子的拿起一串葡萄。走出郑秀娥的病房，李一红他们在走廊里和萧副院长告别。萧副院长感慨地说，
要不是被你们半道碰上了，郑秀娥现在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说到底，这两口子还是有够幸运的，受坑害的老百姓不止他俩，但可不是所有的都能受到这么多政协委员的关心。
李一红不由得又皱起双眉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回到宾馆，李一红在走廊里低声叫住了徐大姐。
大姐，晚上你不用手机吧？
想借我手机用啊？拿去。杨一柳那事儿要沉住点气，一回到省城，大姐一定帮你打听啊。
一进入房间，李一红立刻掏出手机按号码，按了一通没通上话，又按一通又没通上话。李一红走到阳台上，呆呆地望着雨夜。暗夜里，闪电如狂蛇疾走，雷声如天公怒吼般一声紧似一声，雨也下得更大了。电话响了，李一红几步跨到桌前，特别激动地抓起了电话。
春梅。
电话里却传出小女子充满诱惑的声音。
先生需要按摩服务吗？
她失望地放下了电话，电话却又响。她恼烦地将电话线拔了下来，而此时春梅和素素坐在桌旁，素素拿着话筒对姐姐摇摇头。春梅接过话筒，又拨了一遍号，听了听。
可能话筒没放好，也许咱爸根本就不住在那家宾馆。今天我见到杨阿姨以后，立刻就打咱爸的手机，打的都不止30次了。也不知道咱爸的手机怎么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丢了？
那也应该有声音呢。咱爸倒是打过一次我的手机，可我当时不方便接，他肯定生我气了。
要是咱爸回来，一听说杨阿姨并不是被公安抓走了，不打我才怪呢。
谁叫你嘴那么快的？
我怎么知道，咱俩亲眼看到的事，还会说错了？
别洗漱了，趁早睡吧，明天还得上学，又该起不来了。
春梅拉起素素往小屋里推，在小屋门口他又说，
不许告诉咱爸说我没在家睡过啊。
偏告诉
你敢。
第二天早上，李一红四人和庄主席、萧副院长在县宾馆大堂里做最后的告别，双方已握过手，依依不舍地互相望着。李一红忍不住与庄主席拥抱在一起，
什么都不说了。
那就别说了，下这么大雨，你们还非走不可呀？得，路上当心吧。
啊，我会的。
徐大姐和小鹿也忍不住与萧副院长拥抱。天下的宴席，终究是要散的，何况这本就不是宴席。庄主席和萧副院长撑着伞，将李一红他们送上停在门口的面包车，面包车缓缓启动，一头扎进了弥天漫地的大雨中。由于雨大，县城的街上几乎不见行人和车辆，面包车披着一身碎溅的水花，在雨中执着前行。 小鹿和张明逛过的那条小巷口，茶馆的招牌在雨中依旧显眼。小鹿忽然喊：“
停车！”
张明将车缓缓停在路边。小鹿翻出录像机，打开一扇车窗，对着那雾蒙蒙的巷口，把留恋和怀念轻轻拍了进去。雨中，小巷的深处似乎出现了一对身影，男人撑着伞，女人偎在男人身旁。